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加紧准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访问俄罗斯的有关事宜，以及两国国家年的活动。韩朝峰会落幕，双方的融冰模式是否适用于台海两岸关系僵局的解冻？台湾的一些两岸问题学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此外，有分析认为，韩朝峰会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后的行动可能更难预料。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
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宣布从它与朝鲜交界的非军事区撤除高音喇叭，开始实施南北方领导人刚刚签署的板门店宣言。韩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韩国军队将从星期二开始撤除安置在非军事区最前线面向朝鲜的几十个高音喇叭，并期待朝鲜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双方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宣言具体提到，双方将停止针对对方的所有敌对行为，包括撤除安装在边界线上向对方做宣传的高音喇叭，并停止从空中散发宣传单。2016年朝鲜第四次实施核武器试验之后，首尔当局用高音喇叭向朝鲜播放宣传信息和韩式流行音乐，平壤当局很快以高音喇叭做出回应。板门店宣言还呼吁将南北方在西部海上边界线附近的海域变成和平海域。韩国国防部表示，如何实施这项行动还需要南北军方进行磋商。根据韩朝峰会达成的协议，双方将军级官员将在5月展开会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朝鲜。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中国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应朝鲜外长的邀请，王毅将在5月2日至3日访问朝鲜。这份简要声明没有提到有关这次访问的任何细节。星期天，韩国官员们说，金正恩计划邀请来自韩国和美国的专家与新闻记者参观朝鲜5月关闭核试验场的有关程序。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引用金正恩的话说，美国虽然对朝鲜存在固有的敌意，但是一旦会谈开始，他会认识到我不是会使用核武器攻击韩国或飞越太平洋攻击美国的那种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说，川普总统计划3-4周后与金正恩会谈，可能取得的最好的成果是平壤释放3名美国人，并答应不可逆转以及能经核实的结束他的核武器项目。蓬佩奥说，美国将密切注视金正恩的具体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继续对朝鲜声称愿意放弃核武器保持谨慎，但表示会认真把握时机，争取最好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说，朝鲜过去也承诺过会放弃核武器，并致力于放弃提炼核燃料，但是他没有那么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双方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星期天在详细介绍本次峰会的时候说，金正恩对文在寅说，如果美国致力于正式结束韩战并保证不会攻击朝鲜，那么他愿意放弃核武器。 这位韩国官员还说，平壤当局计划今年五月关闭北部的核试验场，并将关闭的具体程序展现给来自美国和韩国的核专家与新闻记者。波尔顿在节目中对朝鲜决定终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也持有谨慎的态度。他说，朝鲜这么做可能显示其研发项目已经达到了一个目前不需要再试验的水平。不过波尔顿说，川普总统决心要把握当前的这个时机，并希望能获得真正的突破。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亚洲国家并未像欧洲地区那样加入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这将推动俄罗斯在外交上更加面向日韩两国。俄罗斯与日韩接近，更能对中俄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目前，俄日两国加紧准备安倍首相五月访俄以及两国的国家年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被指控涉嫌在英国毒杀前间谍后，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不久前都对俄罗斯展开了外交制裁行动。参加这一行动的甚至包括了同普京政权关系较好的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意大利等国。俄罗斯的外交官或是被驱逐出境，或是一些国家召回了驻俄罗斯的大使。美国紧接着对俄罗斯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制裁，立刻导致俄罗斯股市和汇市暴跌。拥有十多万雇员的俄罗斯铝业集团在制裁之下目前陷入困境。西方对俄罗斯的更新的制裁行动以后可能还会继续陆续到来。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都保持沉默，这两个国家均未参加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行动。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说，日韩两国的举动会推动莫斯科在外交上更积极面向亚洲，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同日本、同韩国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同日韩等国发展关系不但能使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避免陷入孤立，更能使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得到平衡，可帮助俄罗斯摆脱在与西方交恶时完全陷入依赖中国的困境。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说，虽然美国在韩国驻军，韩国在安全领域完全依赖美国，但俄罗斯在与韩国发展关系时更多把韩国看成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伙伴，而较少考虑韩国是美国盟友的因素。此外，莫斯科还认为，无论韩国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韩国国内都没有反俄罗斯的势力活动。俄罗斯与日本仍然存在着领土纠纷，俄罗斯同时在有争议领土上建设新的军事基地，俄罗斯的军机更加频繁飞抵和接近日本领土，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影响俄罗斯与日本关系继续走近。俄罗斯媒体说，一方面日本要与其他西方大国步调一致，另一方面被认为是亲俄的日本首相安倍继续与普京加强互动，在与俄罗斯走近时日本有多大的周旋空间，以及这一状况能持续多久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里里佐夫说，今天俄日关系的特点是两国领导人互动频繁，双方都共同面对中国的崛起，两国尽量做到了不让负面因素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他说，双方成功地在两国关系中寻找利益吻合点和正面因素，并把它们确定下来，签署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合作项目以及在国际舞台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几年前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多次访问过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认为的北方四岛。梅德韦杰夫的举动曾引起日本的愤怒，但双方现在似乎已经抛弃隔阂，梅德韦杰夫已经被邀请访问日本。在安倍与普京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在其他的领导人中也继续促进更多的互动。梅德韦杰夫4月27日在莫斯科会晤了来访的日本自民党高级代表团， 刚刚结束访俄的这个代表团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团员包括了安倍首相的亲信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以及一名前副外务大臣。这个自民党代表团4月28日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重量级议员梅金采夫也参加了在圣彼得堡接待日本自民党代表团的活动。梅金采夫同样经常参加俄罗斯与中国的各种高层官方互动，他曾经担任过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目前是俄中友好协会的会长。自民党代表团这次访俄是为了安倍首相五月末访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做准备。安倍将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活动。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成为今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的主角。安倍与普京5月26日还将在莫斯科著名的大剧院共同出席两国国家年的盛大开幕仪式。俄罗斯总统国际文化合作事务特别代表施维特克伊说，今年在俄罗斯所举办的日本年以及同时在日本所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中，两国计划举行300多个特别活动，涉及从经济到科学、文化、教育、生态、医疗等各个领域。日本驻俄罗斯大使说，日本年活动将覆盖俄罗斯的众多地区，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远东的许多城市甚至远东北部的雅库特等地都将举行活动，两国地区以及地方领导人之间也会有更多的互动。在俄罗斯的日本年活动中，俄罗斯著名艺术殿堂普希金博物馆已经开幕了日本戦后时代的绘画展览，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歌舞伎、骑射术、琉璃马等也将来俄罗斯表演。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鲁金最近表示，在安全领域，俄罗斯不把日本视作威胁，俄罗斯与日本将继续讨论组建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俄罗斯与日本去年春季已经恢复了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2+2战略会晤机制，两国副外长级别的定期战略对话也一直在持续。俄军总参谋长和陆军司令去年年末也访问了日本。俄罗斯官员说，今年是推动俄日继续走近非常特别的一年。安倍春季访俄之后，他还将在秋季再次访俄。他将参加9月份在俄罗斯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很可能9月份将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也有俄罗斯的学者已经呼吁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参加这次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意外地转向光明之际，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前景则阴云四合。北京近几个星期来对台湾频频秀肌肉和行恫吓的一系列大动作引起世界媒体的注意，请听报道。
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4月29日星期天发表报道说，中国正在加强对台湾的压力。中国的轰炸机连续几天环绕台湾飞行，中国也在台湾周边海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中国试图以此抑制台湾岛内的一些台湾独立的主张。日本防卫省报告说，中国空军轰六轰炸机四架于本月26日穿过日本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通过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上空环绕台湾飞行。从本月18日到20日，中国轰炸机亦是连续三天环绕台湾周围飞行。每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军方4月18日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实弹演习，20日航空母舰辽宁号 在巴士海峡东侧海域进行了舰载机起飞降落训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4月26日在记者会上强调，我们的一系列动作是针对台独势力及其活动的。他警告说，台独势力假如继续放肆，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在另外一方面，作为台湾的后盾，美国在今年3月通过了鼓励美台高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而且也计划协助台湾自主建造潜水艇的计划，因此中国军方加强活动也被认为是对美台关系加强的前置。近几个星期来，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似乎成为北京对台湾宣传的主旋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发布视频强化其对台湾强化其领有台湾的誓言。报道说，中国军方星期六发出一种强硬的信息，声言要捍卫祖国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发布视频以及一套首日封，展示中国空军最近在台湾岛周围执行飞行任务。北京把台湾视为一个反叛的省份。首日封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的神圣职责是捍卫祖国领土。信封上的图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机和飞行员在台湾附近飞行。人民解放军空军环绕台湾岛的飞行是中国军方在台湾附近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的最新的动作。今年4月早些时候，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在东中国海进行了实弹演习。CNN 的报道说，上个星期人民解放军展示了火箭部队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中国国防部称，这种导弹可以从陆地和海上发射打击目标。解放军的英文网站解放军报的英文网站刊登了中国国营的《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称部署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应当看作是国家对台湾分离主义者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警告。北京不但采用武力恫吓手段对台湾施加压力，而且也在国际舞台上以非武力的手段打压台湾。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4月27日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在台湾名称上对美国航空公司发出威胁，副标题是北京要求世界各国航空公司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遵循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否则将受惩罚。文章说，中国民航总局致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机构遵循中国对分离主义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提到台湾、香港、澳门的时候，不得继续将他们列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一个得到那封信函的消息来源对外交政策说，该信函给两家美国航空公司最后期限，要他们届时遵循有关的要求，否则将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国相关的网络安全部门处理。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对外交政策表示，我们反对北京下令规定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如何组织他们给顾客提供方便的网站。中国的公司网站在美国运营是自由的，没有受到政治干预。这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接着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国当局表示了强烈的关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举世瞩目的韩朝峰会以双方发表板门店宣言落幕。韩国和朝鲜的融冰模式是否适用于目前台海两岸关系僵局的解冻？台湾的一些两岸问题专家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暌违了11年之后，韩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随着金正恩4月27号跨过分隔双方的三八线又一次握手言欢，双方还发表了旨在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为，结束战争状态，在半岛构建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机制，以及通过完全契合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板门店宣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文在寅和金正恩发表的板门店宣言要取得实质的效果，关键取决于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面，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在朝鲜契合问题上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他说，韩国和朝鲜两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1953年7月27号，联合国军代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当天下午，该协定由美军四星上将、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签字。韩国方面由于总统李承晚的反对，没有在协定上签字，但最终执行了协定。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板门店宣言指出，将在停战协定签署65周年的今年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为建立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机制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双方努力走向正式结束韩战，实现永久和平之际，海峡两岸的关系却在过去两年来陷入僵局。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韩朝两国能够一笑泯恩仇，主要是双方愿意为契合和平及统一而努力，但是两岸双方目前的关系则不同。
我们虽然统一可能是不能排除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排除的选项是对岸所不能够接受，对岸现在要谈判的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个基础没有啊，根本连谈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大概就从这两个对照北南北韩的情况，事实上是很不一样的情形。
他还表示，南北韩签署板门店宣言会有一些正面的发展，但是南北韩两个社会的互动，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互动，包括贸易、文化等方面频繁的交往还差得很多。他说，两岸有实质的交流，但由于双方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不同，两岸的关系无法继续。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他的政府执政以来全力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他说，任何有助于两岸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我们都愿意来做，至于与对岸领导人见面，只要没有任何政治前提，并在对等的原则之下，没有任何一位台湾的总统会拒绝。蔡英文说，他也乐见可以跟对岸的领导人见面。不过中国表示，两岸恢复政治协商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愿意同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的各党派对话和交流。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不接受中国定义的九二共识。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两岸的关系从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上台以来陷入僵局，双方官方的交流和对话完全停摆。严正生教授说，两岸要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大陆方面应同台湾对等谈判，台湾方面应该用承认九二共识这块敲门砖来恢复两岸的协商。
那台湾如果今天真的要想谈判的话，先把九二共识当做一个敲门砖吧，能够跟对岸先坐下来谈，然后你有这个能力能够谈出一个不同于九二共识的共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以九二共识不存在，不跟对岸谈，那根本连机会都没有。
陈一新教授说，虽然大陆强调在两岸关系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蔡英文政府如果能够承认比较模糊的九二共识而非一个中国，双方仍然可以坐下来谈，但蔡英文连九二共识都不接受，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但现在呢，隔了快两年了，所以说要九二九共识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对小英如何扭转这个分段，从不接受九二共识到接受九二共识，从不接受前提到接受前提，那是很难的。 你接受的时候自然有对等，就是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所以说还才有马习会啊，这就对等的。你假如没有对等，就却想要有蔡习会，那又是另外一个痴人说梦了。
陈奕兴还表示，两岸政治协商没有政治基础，大陆是不可能跟台湾谈判的。观察人士认为，尽管未来朝鲜半岛何时以什么方式能实现双方希望的统一，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双方都愿意朝着统一的未来而努力。但两岸关系则不同，民进党政府认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终极统一并非是民进党的选项。而且民进党深绿人士在极力推动入联制宪、台湾独立，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因此如果民进党政府仍然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中国继续把九二共识作为恢复对话的前提，两岸目前的政治僵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把门店的真人秀可圈可点，甚至受到了美国的注视。有网友调侃，以后不要叫金正恩的外号了。不过也有专家提出，舆论对金正恩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许会更加难以预料他今后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创造了历史。绝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金正恩似乎成为事实上的主角。香港明报说，金正恩的亲切获得好评，而且引起美国的重视。为此，美国正在研究真人版的金正恩，包括他的用词和身体语言，已被川普和金正恩峰会时派上用场。据报道，《华盛顿邮报》非常欣赏金正恩的辩才。香港信报说，文在寅和金正恩整天言笑甚欢，经常微笑握手甚至拥抱。评论认为，自然得体是对金正恩的最好评价。金正恩几次主动拉起文在寅的手，例如是他拉起文在寅的手越过三八线，显然主导着那场即兴场面。苹果日报说，现年34岁的金正恩面对的是年龄可当其父亲的65岁的文在寅，但是在现场两人全然不像第一次谋面。黄东是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关于对金正恩的印象，他对美国之音说，
性格来说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关键是国际制裁对他产生巨大的压力，然后呢也不能不说他那个从这个最近的那个表现来说，他是达到了一个国际级的那个领导人啊那种水平啊，令到这个所有的其他大国的给他牵着鼻子走，这是他厉害之处，也不能小视这个人。
有媒体说，作为现场新发现，金正恩瑞士腔的朝鲜语倒也雷倒了许多韩国人。然而金正恩并不避讳，而是优于其他大国领导人，交谈的时候必须通过翻译传递，直接用朝鲜母语交谈，拉近彼此的距离和情感。这家报纸说，板门店的亮相展现了金正恩人性化的自信一面。报道还说，除了韩朝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文在寅之间的人性化互动，他们的知音人金正书和李学主也为这次人性化的国家以及民族互动增色不少。民报称，金正书像邻家大婶，曾与比他小约35岁的李学主融洽相拥，还主动挽着李学主步入宴会厅。明报还说，朝鲜向来极度封闭，以往美国情报部门难以搜集金正恩的相关情报，只能依靠曾经和金正恩有过接触的个别人，比如美国 NBA 的球员。如今的金正恩活生生就在镜头前展现了他的国际领袖的风范，也是对美国情报的检验。不过评论对金正恩同样抱有很大的戒心。黄东对美国之音说，
各种的国际的场合来说，他这种表现也是非常漂亮嘛啊，这 这对没有违反他的性格，但是从他的那个两面的手法来说，他这种做法来说符合他的那个国家利益，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种表现，跟去年来说是好像是反复变成180度反过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要了解他本身的那种两重的性格，所以说从最近的表现来说是更难揣摩他以后的那个表现。
苹果日报说，星期五板门店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正在导致六方势力大洗牌，各家各有各的盘算，但是曾经危机四伏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毕竟可以表面平静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星期一早上发生两起爆炸袭击，法新社证实该社一名摄影师在采访时被炸死。阿富汗公共健康部称，这两起自杀式爆炸发生在喀布尔市保安措施严密的一个社区，至少21人被炸死，40人受伤。多个消息来源说，至少5名新闻记者被炸死。第一起自杀爆炸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国家安全部一座大楼外，当救援人员和新闻记者聚集在爆炸现场时，人群中发生了第二起自杀爆炸，炸死了那名法新社记者和其他人。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一的爆炸负责，不过塔利班上星期宣布了他的例行春季攻势，称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国侵略者和他们的情报人员，次要的攻击目标是他们在当地的支持者。在叙利亚哈马与阿勒颇的军事基地星期天受到导弹袭击，叙利亚官方电视台称这是敌人发起的新一轮攻势。叙利亚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是谁发起了这些攻击，也没有透露人员受伤或设施受损的信息。但是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可能由以色列发动的这场袭击打死了26名亲政府战斗人员，其中大多数是伊朗人。人权瞭望台说，导弹攻击了哈马军事基地的一个火箭弹药库以及阿勒颇国际机场附近一座基地。以色列被怀疑4月早些时候对伊朗使用的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实施了攻击，当时伊朗称有7名伊朗人被打死。以色列曾经警告说，当他相信自己的领土或者飞机可能遭到攻击时，他都会采取有力的行动。以色列还指责伊朗向真主党游击队提供武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文在寅与金正恩在4月27号签订板门店宣言之后，各界关注其代表的意义以及当中的承诺是否能够达成。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韩国首尔发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首尔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而我们知道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有提到双方会努力的推动和平的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那么这是否代表朝鲜战争即将步入历史？这样的想法又是否太过乐观？美国之音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韩朝峰会上文在寅以及金正恩两人互动自然，手拉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的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则说，那些牵手拥抱等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2000年的金大中总统、2007年的卢武铉总统都前往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也都提出了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是最终都没有被实践。朴泰宇认为，光是板门店宣言上所说的无核化就已经是一个无核化各自表述，更遑论朝鲜与美国的定义会更加不同。他分析说，对宣言当中用到的同一个字，如无核化，对朝鲜以及对韩国或对国际社会各有不同的意义。在韩朝终战方面，赵全胜认为，朝鲜是一人当政，贯彻力很强， 但是韩国是民主社会，会有不同声音。而从这一次峰会过程充满浓厚的朝鲜民主色彩以及板门店宣言的文本来看，双方是要排除其他大国的干预。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不能被，说穿了就是不能被大国所操纵，对吧？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朝鲜半岛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带有点悲剧色彩，对吧？因为不要说千百年来，就是最近二战以后这个历史都是被大国所决定的嘛，他们自己包括南北分隔。从金正恩来讲，他要加强他的这个 regime survival， 就是政权维持，这样的是非常关键的。而呢，要做这个，他已经认为他把核武器拿到了，那自然经济就会成为一个 priority， 对吧？就是他的一个这个首要的任务。而这方面呢，没有跟南边和解是不可能的。你跟南边一和解，那大国也就说不出话了嘛。
朴泰宇说，韩朝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以及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如板门店宣言当中说的今年就能终战。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那怎么可能？韩国又不是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以联合国的名义，韩国方是美国指挥官去签约，朝鲜方是中国指挥官签约，是他们签的约，我们并不是签约方。现在说要终战，只是政治性的象征意义。而即使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了，如果川普对金正恩感到不满意，不可能啊，不可能。就像我说的，在核武议题上，美国政府以前就已经被朝鲜领导人欺骗过很多很多次。他们上谈判桌跟朝鲜达成协议，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应该要预期峰会提出期限，如无核化在六个月之内要达成等等，但是宣言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字眼，没有具体的文字，只有象征性的说朝鲜半岛无核化。朴泰宇认为，就算非常乐观地看待朝鲜半岛真的能够和平统一，他认为因此而撤离驻韩美军是不合逻辑的。美军应该要继续驻扎在韩国，在东亚地区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一起建立一个如同北约组织那样的模式。赵玄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韩朝和平，最后才会有驻韩美军是否撤离的问题。他认为，或许这决定并非只关系到韩国以及朝鲜之间，
还都是要假以时日，特别就是要说的，也还是取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因为这个，如果中美确实处在一个叫做战略对手这个状态，那你如果那时候军队还留在这个朝鲜半岛，你就没有理由说我是防止北边朝鲜，而只能说我是对着中国的。
在朝鲜战争纪念馆当中陈列了很多当年所使用过的武器，那么也包括了在美国军记者身后的这辆美国空军的飞机。不过呢，在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韩国以及朝鲜的双方都同意要和平统一，终止战争，因此驻韩美军的去留未来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首尔报道。
今年三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密访中国，赶赴北京与习近平会面，标志着中朝关系开始回暖。从与世界对立到重回谈判桌，金正恩态度的转变与中国有什么样的关联？中国在韩朝峰会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居若安、西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场秘密访问，为中国与朝鲜之间70年来充满变数的革命兄弟情重新加温。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友好，互动热络，再度提醒了世界， 中国在朝鲜态度改变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He went to China, obviously, because he's feeling the pressure.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strong role they can play, because.
自2017年底，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行列，中朝贸易急速冷冻。2018年1月和2月，中国自朝鲜进口分别下降了 78.5% 和 86.1%， 出口也缩减了 33% 和 34%， 这对朝鲜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施压以及担心失去中国的援助是朝鲜重回谈判的关键。
Trump is somebody I can get along with. It certainly didn't appear to be the case at least a year ago. So he must be facing some prett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ternally. And then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concern that he might be losing some support from China. And so he better get on board.
不久前刚对中韩两国进行访问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解决朝鲜核问题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在这场世纪瞩目的韩朝峰会中，中国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一年前，朝鲜半岛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美军开始在韩国首尔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新州正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此举惹恼了中国，下令对韩国展开经济施压。尽管中韩双方在2017年底恢复经济关系，但萨德系统和28000多名驻韩美军一直困扰着北京当局。随着万众瞩目的韩朝领导人世纪峰会召开，朝鲜开创外交新局面，尽管不断有分析指出中国的角色有可能被边缘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朝鲜态度的批变与掌握着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北京当局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上的话语权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居若安、西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三八线，踏上韩国土地，与文在寅总统实现历史性握手。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朝峰会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可能踢开中国，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这位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之前一直表示，朝核危机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现在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韩国和美国谈判，北京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下面是美国之音专访沈志华的录音。
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结果出来？您觉得？
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朝鲜呢，其实他目标他已经都达到了。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他现在做的就是，你们就承认我是个永和国家就完了。我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也不泄露核技术，我也这个不首先使用。这个但是你们得承认我有核，我有核我就把这东西收起来，我就搞经济建设。你们满意了吧？你们和平了吧？我觉得这就是朝鲜的目的。现在韩国明显的是答应了这点。原来的国际社会是以弃核，就你不能有核武器，对不对？
对。
现在他说开启了和平的时代，这开启了和平的时代是在他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和平时代，就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我手里攥着核武器。
那就是以前的就是拥不拥核和现在的是弃不弃核，是这样的两个问题，是吧？
这是俩概念。现在我看那个凤凰卫视一片欢呼赞扬了啊，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什么的啊，原来这个金三的人也不错，你看他很灵活，爱好和平，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凤凰卫视我不知道怎么，而且他有点历史常识也不懂，而且他说了一句特别错误的话，他说1953年朝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什么言论呢？这个现在韩国提出来说这个要重签这个停战协定，是把排除中国，把排中国排除在外的。
嗯，
是要跟美韩朝鲜来谈这个事儿。当时签订谁签的？ 当时是彭德怀去签的，彭德怀跟美国人签的。现在这两个韩国跟朝鲜的把中国踢出去，然后他们跟美国搞一个和平协议，不就这个吗？所以这个文在寅才提出来签订这个和平协定，要是美国、韩国、朝鲜三方。然后我们凤凰卫视就说了啊，这个当时签就是美韩两国签的，这他妈不是胡扯八道吗？
嗯，
当时是克拉克跟彭德怀签的，所以我看这韩朝这个南北这个会谈吧，哎，他是要甩开中国了，哎，这是我们两家自己的事儿。那么朝鲜的第一步就是先撕布韩国承认他拥核，然后他们俩在一块儿去跟美国人谈，美国也如果美国也放手了，那就联合国制裁全都白费，剩下就是剩下中国了。我想中国可能到那会儿也得低头，把你逼到那份上，就因为人家都不制裁了，你还制裁吗？你当然也不制裁了，本来中国的决心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大家都认可拥有核武器了，那你也认可算了呗。所以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朝鲜半岛是这个安静下来了，但安静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失败了，就金日成就是金家胜利了，因为他已经拥核了，而且不但拥核了，而且大家都承认我是个核国家了，哎，他在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在跟他建交 OK 了，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美韩朝他们之间的事儿，中国就被边缘化了。而朝鲜真正拥有核武器，他又毁灭了中远程导弹，结果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现在不容特别论，现在很多人就一下觉得非常乐观，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这是我的感觉啊，不一定，因为我也不研究现状，我就是看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凤凰卫视这个报道有点问题。
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呢，你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对中朝、东北亚，乃至这个国际，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从历史的角度呢，朝鲜统一当然是好的，对不对？因为朝鲜半岛之所以成为一个火药桶，就是因为从它分裂开始的，对吧？所以呢，朝鲜的和平，然后和平通过和不断实现统一。这个都是世界各国的要求，也是中国的要求，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嗯，朝鲜拥核他是不会打韩国的，他真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就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啊。怎么？我是不大相信，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他上次来，
现在他最不好的结局是。人家都拧成一团了，就把中国给甩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目前他是会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呢？
他怎么因应我不太知道，这个我也猜不着他是怎么考虑的，但是客观现象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一点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是希望看到积极的成果，也希望朝鲜跟美国的这个会谈也能够取得成功啊，这个传来好消息。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心理是个什么心理呢？
我觉得他这完全是无可奈何，因为你原来一直说哦，这个朝核危机是美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俩不要再闹了，你们自己谈，就把中国给撇开了。这原来就有问题，原来这个立场就有问题，朝核危机。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利益嘛？你想是在中国家门口试验核武器，怎么会是一万海里以外美国的事情吗？这很奇怪嘛？这个它涉及到 这个什么改革开放，谈这个搞经济建设，把你甩一边去了，你还赞美，你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就不明白。
嗯，
外交部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也可能他觉得很无奈。你现在没用了，所以现在朝鲜也看到你这个心态了，也看到你这个尴尬，给你递个橄榄枝，你就好慌的就往上爬。
就是他上次来给他那么高规格的接待是吧？
哎，就是这个，所以你要看不明白，你当然他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是吧？这个完了都给美国人打牌嘛，哎，但你要明白了可以，心里明白是吧？你做个样子也不是不可以，就怕心里不明白，啊，真以为朝鲜现在哎呦跟我们这么友好又重温友谊，哈哈，那。你再
烧
个
壶吧。是，好的，沈老师，就是好的，很好，就您的见解非常独到。到现在我一直关注啊，这个那些专家还都真的没有这样说，没从这个角度去说。
啊，你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再不采取一些动作策略啊，再不，而且再不从全面考虑起，越来越被动，那就。真的不可挽回了。本来应该朝鲜问题弄好的，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你要比如中国能够主导朝鲜半岛，是吧？实行和平，然后下一步，一国两制啊也好，是统一也好，然后搞的改革开放，那么整个从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一个东北经济链就打开了，整个一个通道，那对整个我们东北的那个经济复活，东北亚的安全。都有好处，说中国你搞一带一路也好，你屁股后面坐稳了吗？你现在弄得多恶心吗？你说这事儿，人家想拥核啊，你最后全世界也没治疗，人家手里攥着核武器，然后搞改革开放，你就得顺着我来，你不顺着我来，反正核武器我打别人打不了，我打你还打不了。
嗯，
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从历史上整个这几十年下来，朝鲜。他最不信任的是谁？他最仇恨的是谁？这不明摆着吗？他现在采取这种政策，人签合约也不跟你，也不带你，对吧？人家可以把中远程导弹销毁，保留核武器，这种种迹象，哎，中国是已经被边缘化。要再不认识，哎呀，咱们现在这个有点陶醉。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的数字权力排名项目星期五在华盛顿发布2018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这项年度指数评估全球五大洲22个最有实力的电信、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公司，根据这些企业在影响用户言论自由和隐私等领域的承诺和政策对其进行排名。中国企业腾讯和百度的名次与去年持平，分别位列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请听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说，这场听证会来得及时且重要。
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审查政权在本国境内压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但现在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威权主义输出至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人们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此称作数字威权主义。数字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为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互联网在中国没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工具，特别是在习近平治下，互联网成为一种大规模镇压工具。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这对中国的权力捍卫者、少数族裔构成直接威胁，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萨拉·库克说，近年来中国研发了一系列新科技，审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在民众中引发反弹，让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也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库克说，不幸的是，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相反，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因言获罪。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成为舆论焦点。澳大利亚多家出版商迫于北京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说，现在澳大利亚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和政界处处都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收买可以让很多人消声，这种景象让人担忧和恐惧。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中说，北京的这种恐吓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做得太少。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维护和完善其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的自由互联网经费只有5500万美元。他说，美国网络自由战略的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让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战役，一场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美国必须加强竞争战略，提高技能水平，努力迎接这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从 T 恤、袜子、玩具到刀和提灯，这家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商店以只卖美国货而感到自豪。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到了店主，请他聊聊这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商店，请听报道。
马克·安多尔是美国制造的店主，这家商店只销售美国生产的商品。这并非他的第一桩生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拥有的一家焊接公司差点倒闭，他失去了与一些主要外国制造商的合同，并且裁掉了许多员工。
我从70名员工减到了30名，裁掉了近40名员工家人，以及那些帮助过我的人。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说他们会理解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恩多尔并没有放弃，他信仰美国梦，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工作。他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回报。危机结束后不久，安多尔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小镇奥尔玛开了他的第一家美国制造商店。他目前在全美拥有7家店铺。
他们有时说我疯了，我管那叫激情。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激情满满，我从不愿吹嘘。我并没有试图书写我的故事，但我对此感到兴奋。我认为这家店的出现是必要的，商品在哪里生产并不重要，我注重的是质量。
这家店2010年开张的时候，货架上只摆放了很少的商品。现在8年以后，安多尔与500家公司有商业往来，并销售大约7000种美国制造的产品。
我们会在给供应商的包裹里放入一封保证可靠性的信，他们需要填好再交还我们，保证他们的产品是100%美国制造，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审核。
尽管调查显示，近75%的美国人希望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人们的第一选择总是更便宜的商品。但调查也显示，消费者看重质量，这是美国制造商店吸引购物者的地方。也有许多人只是想看看这位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男人。
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要找到美国制造的服装是很难的。整个纺织工业都交出去了，真的很受打击。我们甚至自己制造装货物的推车。
除了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之外，安多尔还创造了工作机会，教年轻人在附近的一家焊接店工作。他坚信，只购买美国货是不够的，还要雇佣美国人。
我不认为我们在技术缺乏的情况下能够发展经济，这个缺口很大。我的生意去年终于回到了正轨，我找不到工人，所以你们必须要培训他们。
怀疑安多尔的人可能会称他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对抗全球化。但他的辛苦努力和坚定的决心让他的美国制造商店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例证，告诉人们任何梦想都可以实现。美国之音记者纽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